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束缚，我还你原形，我是翠翠。
大家好，我是剪辑师阿端。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郑凡。
所以你现在说完了没？哦，
说
完
了。
好，跟大家说了。对，
没来由的冒一句。
只要看到我们现在还在录，就知道说好味小姐现在
还没生。
没错，今天是
礼拜天，礼拜。天哎、欸，超过十二点了。
对，算礼拜一的凌晨了。嗯，
现在是12:47。
嗯，从我们上一次说，就是啊，从我们第一次说好小姐已经进入到宫缩准备要生小孩的阶段，到现在已经一个礼拜了。
第三集了，第三集
了，
第三集了，已经连续三集了。
感觉这个连续剧可以弃坑了，太久了，
太久了。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她现在肚子的状况。
嗯、
啊，没有，我觉得我们一直缺少一个完整的对于你现在肚子状况的论述。
什么意思啊？
就是大家不清楚你肚子现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我们一直在说宫缩而已。
Uh-huh.
对对，嗯，好，其实是这样，现在雷梦在好小姐肚子里面是呈现一个就是倒立的状态。
对，她的头的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卡到很下面，超音波已经快照不到了。
就是说，原本她小孩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她会就是她是在里面乱滚的，还小的时候，
要飘来飘去，
飘来
飘
去。哦，但他越长越大之后，他的形状就不是形状，他的那个位置就会被越来越固定。
哦，因为太窄，是不是？
对，就他越来越大，然后子宫那个空间有限啊。接下来他就理论上状况好，他就会慢慢变成倒立的，就是头下脚上。然后头下脚上稳定之后呢，
他就会慢慢的往下降。
对啊，这个过程他会一直旋转，就是左右转。
他就有点像螺旋砖、哦，一直往下
钻
的感
觉。感觉是一个。很挤，然后就一直翻身，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慢慢往下，慢慢往下，慢慢往下啊，等到最后真的到很下面之后，就会开始一连串的反应什么，然后宫缩等等破水什么的，然后就会生下来，
没错啦。
对，那好味小姐她现在那个雷蒙在她肚子里面的姿势是很棒的，
姿势一百分，
姿势一
百分，
对，但是好像没有很有企图，企图心不足。
对，但是有人说，就是你产期到后面，就是你的姿势比较固定之后，其实你的胎动会比较少。
对，因为它就是被夹住了嘛。
对，
然后那个活动范围比较少，对，
但是
动作就比较少。
雷梦没有在跟我开玩笑的。
哎、欸，
啊，出来我要找准机会揍他两拳。
对，而且现在会面临到两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普通的宫缩。宫缩就是
假性宫缩，
对，子宫收缩嘛，然后就有就是肚子紧紧的、痛痛的，
然后硬硬的这样。
对对对，啊，
这是一个挤挤看看挤不挤得出来
啊，这个感觉、欸、
有一点，
对
对
对，
试试看现在行不行啊，不太行就算了，
嗯，
这样，然后这
个非常不积极的子宫，
对，嗯，然后再来就是雷蒙还会一直踢，因为他手已经固定位置了，
所以他只有脚可以动，
对他脚就一直往上踢，一直往蹬、哦，然后那个位置，
所以他想把自己顶出来，
有一点这个感觉。
有可能，然后
不知道像小鸡在啄蛋壳一样。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家里如果没有人生过小孩什么的，
嗯，
没有体验过，没办法想象那个动静有多大。
因为我胖的不多，所以我的皮很薄。
对，所以真的会有点像是那个大家看异形电影，异形要从里面窜出来的那个
的感觉，
就是肉眼可见，它会一直凸啊，
不规则状那样子、
整个肚子会变形，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脚跟从右边滑到左边再滑回来。
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很多那个亲戚朋友来家里，
嗯，
啊，好小姐就会表演一个，她现在
才不是我表演，是你会强制我表
演，对，就好小姐她坐着，有没有？我们就拿一颗抱枕，
或者是什么东西，
对，然后放在好小姐的肚子上，对，然后那个雷蒙在踢的时候，那抱枕就会很剧烈的晃动，
他乐在其中，我是觉得很 creepy 啦，
一个那个
可怕
一个宴会表演，大家看到都会很兴奋，很开心，
很好笑。嗯
对，但雷蒙他一直踢，一直踢，而且踢得很用力，
嗯，
应该是很健康、很好动，
非常皮的感觉。
好觉得说他现在好像觉得他自己的肋骨被踢淤青了。
对，现在就是自己稍微压一下肋骨下缘，都会有点痛。
对，
但是好像是很多妈妈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哦，真的、哦，
因为他的脚就是在那个位置，他不是踢你的胃，就是踢你的肋骨。
哦，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很特殊，就是随着小孩慢慢往下降，你的身体的一些机能，就是一些症状会改变。原本会吃不下，因为你的胃被压迫，
哎，
对，然后现在慢慢往下之后，食欲就开始变好，
没有错，
胃的空间出来，
哦，蛮有道理的、啊，因为你可能随时要生嘛，储备能量啊，
哎，对，最近就比较爱吃，
对，但是他的头会彻底的压住你的膀胱，
对，所以超频尿，
一直跑厕所，一直跑厕所，
对，然后又有很多那种，就是好小姐她的嫂子， 他是 你大嫂之前不是不小心在厕所里面生出来？
哦，对啊，
对啊，
他那个、我觉得他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可怕了。他那我哥哥到现在想起这件事情还很生气，就是他去医院，他其实已经破水，他完全没阵痛，然后早上起床梳个头发就破水这样。然后他就很慌张下来跟我妈说，那个妈我破水了，然后我们就赶快送他去医院。然后 去医院，因为他完全没有宫缩，然后就
完全没有宫缩，
对，因为他不就不会痛，他就但是已经破水了，所以小孩很容易窒息，所以他就帮他打那个催产针，然后就是强制他宫缩这样。然后他期间护士会一直来内诊，就是看你那个子宫颈开多少，然后他医生那个护士就来说说，
你跟大家说明一下子宫颈开多少是什么意思，
就是哎、
不是都会说一指两指吗？
出口的宽度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子宫颈跟子宫连接，子宫跟产道中间那个地方，它会慢慢的扩开。
对，
然后它会用把手指头探进去的方式。
对，为什么是指？因为它是用手指进去探，
手指进去看。对，然后通常大概几指，大概就是几公分左右，然后全开是十公分这样。
它是
十公分，
用手进
这么开？
对，因为小孩头出来啊。
对啊，就是、
但是如果你小孩比较小只，可能不用开到十指就可以生。
对，就十只手指的那个
宽度，很恐怖吧？
很
恐怖吧？
很吓人！
我现在是把我双手并在一起，再看这个洞到底有多大，
超可怕。对，然后反正 anyway， 护士就跟他说啊，三指而已了，还没这样，然后叫他放心。然后我嫂嫂就说，可是我现在有点想上大号。对，然后那他说不是听说想上大号，感觉就是产兆的一种吗？因为他就是那个用力的方式是一样的。然后护士就说：“相信我的专业好吗？你还没有要生。”然后我嫂嫂就去上厕所，就上厕所的时候一用力，弟弟就掉出来，然后他一个神接，然后把他儿子接住，
把他儿子第一个碰到就会是马桶，
啊，对，
直接掉到马桶里，
非常危险、欸，
超恐怖的，
非常危险哎、欸。然后我哥哥知道的时候气得要死，他就觉得说：“你说好的那个你的专业呢？”
所以你嫂嫂就从厕所把你弟弟捅出来，
他就捞着弟弟，然后叫我哥哥、然后大家靠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弟弟抱就是抱着一部分，然后走出来、说他跑出来了这样。
哦，那个在，所以那个传说在厕所会生小孩的
是真的可以生得出来，
真的可以、如果你小孩很小的话、像我妈说她生我的时候开四指就生了
啊，这么小？
对，因为我比较小只，
所以说真的会掉出来就对了。
对，非常恐怖，
超可怕。
哦，所以你可能开的速度大于那个婴儿的大小。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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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掉出来了，
就掉出来了。
对，我们讲这个是因为他现在很频尿，都一直处在宫缩要说不说的这个矛盾的状态。
嗯，
所以每次要去上厕所都很紧张。
OK， 上厕所不会，那个手会先在预备。
不会啦，好恐怖哦。
对，然后他就一直踢嘛，然后一直缩、然后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叫做宫缩计数器。
它就是会计算你宫缩的时长跟间距、
是一个 app
对，
然后就是简单，很简单，就是一个宫缩计时器，然后你就点开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按钮写开始宫缩，你真的觉得你有宫缩的感觉你就按开始宫缩，然后它就帮你计时，因为宫缩它是这样，你会缩然后会痛，就像阵痛这样子痛，然后之后就又好了、好了之后过一阵子又开始痛，
它是一阵一阵
的，所以叫阵痛，
跟喝到过期的牛奶一样。
对对对，就跟拉肚子一样的感觉，
肚子痛有点像，
一阵一阵
没有错。
然后接下来你会越来频率越来越高，然后越来越痛，就跟拉肚子一样，然后最后就只能拉了这样。
然后最后就去生了这样。
那就算那个频率，他就根据那个频率，然后告诉你说你现在应不应该去就医。
嘿，
这样。我们不是说我们上个礼拜就开始有那个阵痛宫缩的反应，
我差不多上礼拜就开始记录了。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啊，因为我们上一个朋友，我们有个朋友他是两个礼拜前生的，
他的预产期就是早我15天，
对，他就靠这个然后精准的抓到他要去就医的时刻，
这么厉害、
没错，
所以我们就很信任这个 APP， 所以我们上礼拜开始用，然后每次用这个都会有一种被他怎么说被他呛的感觉
被他嘲笑的感觉，
对，你就是开始工作你就按嘛，然后等到时间你工作停你就按工作停止，然后就连续好几次啊，三次之后他就跳出通知讯息告诉你，你现在正在进行假性宫缩，
就是你没有真的要生，
你这是假的，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不要那么闹，假的，不要紧张，然后连续好几次，每次这边感觉哦，好痛，肚子好痛，然后这是不是宫缩了？然后赶快赶快记录这样，然后过一阵子之后，他就告诉你假的，
假的，假的，
假的，
假的，然后又过一阵子又痛，假的，对，
就
在今天，对，就在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又是一样。但是这次那个好小姐说没什么感觉，
完全不会痛，只是有变紧， 但是我就想说那感觉有在说嘛，就记一下。然后三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准备东西去医院了。
然后嘞，
但是我完全不会动，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对啊，肉眼可辨识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啊。
对，
你看现在还不是还没生。
对，我就说，我就觉得，哈，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然后过了半小时之后，我就没有再宫缩了。
可能是他对宫缩定义比较严谨啊，要痛才可以按啊，
不知道，
不晓得啊。
就是你没有宫缩过，你怎么知道
怎么样
是
宫
缩？这就是我们这一周以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对，
到底怎么样是宫缩？
我就会在想，我现在到底要不要按？
对，我现在到底是不是宫缩？
第二胎就知道了，你生之前一定会宫缩吧？
但是理论上，好像反应也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的宫缩就是不会痛，要真的到真的很接近产期的那种才会痛。
你问每一个人，每个人都跟你说宫缩了就知道是宫缩，
对呀、啊，
模棱两可，
完
全没有参考价，
怎么办？
会不会从来没有人宫缩过？
有啦，一定有啦，
有
就是那个，这是怎么可能啊？一定有啊，
有啊。但是他们说假性的他不知道啦，但是真的宫缩的时候，他就是说痛到你会很想要把你老公折成两半。
哦，那看起来是还没。
对，看起来是还没。
对，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刚刚提到的朋友，他蛮猛的，他就是自己在家里，然后也是这样很规律的去发现自己开始宫缩，还是记录这样，然后他老公还在上班，对不
对？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落红。
他从四点痛到十一点，
这么明显，
就是有血。
对对对，
有血感觉就是，
没有哦，有血之后通常还要再过十二个小时才会生
小孩。
医生这么久，
对，
医生跟你说，除了破水以外，如果是落红的话，你就洗个澡啊，
对对对，
东西舔一舔啊，打个电话给老公啊，慢慢的去医院就好了。
落红是小事情，破水就是很紧急。
对，
所以他破水了，他落红了之后，他就继续弄他，然后继续记录，一直等到他老公回来，然后就去医院。
她老公还洗了一个澡，
洗了一个澡，非常的优雅，非常的 smooth。之后去医院，去医院之后就开蛮多的这样。然后
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已经开七指了。
七指，
对，就是已经很开了。
所以如果小孩够小，就掉出来了。
真的，
就其实应该是会痛，但好像就是蛮忍忍的这样子。
然后医生说已经来不及打无痛了，就直接推进去了。
直接进产房，进产房之后七分半钟就把小孩生出来，
挑战中山医最竞
速的生产记录，
没有错。
对他们还特别，我不知道，就是说很奇怪，因为他们那个他有拍照嘛，他们那间产房是有那个计时器。我不知道是不是每间产房都有那个计时器，
所以他
还是说。
他们去报道，然后发现七指，他们就挑战者出现了。
就这个有机会挑战记录，就有计时器那一件，
超级羡慕的。他说他大概用力三次就生出来了，非常羡慕。
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那边很期待，因为他小孩比我们早两周嘛，然后他们是产检那一天晚上，跟我们一样礼拜四产检，产检那天晚上就生了，
方便哦。
对，所以我们这礼拜四去产检的时候，想说，哎呦。
会不会晚上也同样？
苏丁应该差不多就是今天了吧。
However，
没有。
自从上礼拜二开始吧，就是这个反应就变得越来越一副不想出来的样子，
感觉要放到满。
对呀、
啊，对呀、啊。好，然后放到满也不行，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行？
就是预产期这东西，就是你放到那个时候，你再继续放，小孩可能就会太大什么，然后就会开始
就变很难生、
那不是要催产吗？
对啊，所以会有危险啊，就是会窒息什么，所以才说要催产。
哦，
对对，讲到这个，我那个之前有一部很有名的那个 Netflix 的一个韩剧，叫做《机智的医生生活》。
哦，你很认真在追那个吗？
对对对，我那个有推荐给所有人看，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就是我本来叫郝小姐看，想想还是不要叫她看好了。
为什么？
那个简单来说，就是五个医生，他们是大学医学院的同学。其中一个人是某个大医院的少东这样，然后后来他们就，但大家都不知道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就没有说自己是老板
隐藏的富二代，
对对对，
这个前提是重要的吗？
重要了啊，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后来就把所有他的朋友全部找来那间医院上班
啊，
这样就变成五个同学一起在医院，他每五个都是医师，
好像那个美剧的实习医生，
有一点这种感觉，但大家他们都是很厉害的医师，他们已经不是实习医师了
啊，
对对对，然后。但那个剧刚好就是说的那个少东他是小儿科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中一个医师是那个妇产科的，他有一个胸腔外科，就是开心脏什么三小的，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组合，所以他一天到晚在开那种小婴儿很严重的手术，一天到晚
这个妈妈看了会很焦虑吧？
对啊，我那就是很多那种什么小婴儿心室瓣膜不全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一直拍那个小婴儿，然后在。 那个他们那个婴儿病床上，
真的婴儿，
他们当然不是真的婴儿啊，就是他们的道具吧，很像啊，然后全身插满了管子，然后整个变紫色的这样，
哦，
很恐怖，很多这种小婴儿可怕的生病的画面，
应该是他们太后面拍这些医疗局，手术都被他拍完了，只好把那个一般的病放在婴儿身上，
对，
就变很难，
就变很难，
太恐怖了，
这种感觉，对，然后。所以我就好像不适合你。然后
还好我一集都没看，感觉对胎教就很不利。
对，还有一段就是说，就是一个是妇产科嘛，
嗯，
啊，妇产科蛮有，就是剧中他就蛮有名的，很多人在排队这样，啊，外面就很多孕妇在排队，
嗯，
后来就会轮到孕妇进去，那孕妇就很大，肚子很大，
嗯，
啊，后来他们看完之后，那就觉得就是好像不对，脸色变很差，
嗯，
医生脸色变很差，就开始做那个超音波啊什么检查，
对，
然后最后就跟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小婴儿。心跳停止，就是胎死腹中这样子，
没有原因的，这样
没有原因的，对。然后
哦，这件事情我在32周以前都非常害怕。
对，后来就发现，就是真的小婴儿到周数大的时候，
嗯，
真的会有一定的机遇，就是
突然这样子，
突然就心跳停止，
第一关就对了，就是
哎，有一种这种感觉，有一种这种感觉
要过这样，
对，这不是什么很罕见的事情，
好可怕哦！
我就看到，然后我就吓到说靠腰，这是这么恐怖，然后我就查一下说靠腰。好像真的会这样子，那我就还是不要给豪华小姐看这个剧好了。
难怪你后来就没有持续的推荐我了。
对，我觉得你看完一定会焦虑到爆炸。
这不是应该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贴在肚皮上侦测他的心跳？
有有有有，
真的有真的
有。
对，就是有人，我们不是有一次去吃日本料理，
嘿，
然后就是吃完之后
他很久没动，
对
对，他都没动，
吃完之后很久没动，然后我不是就显得很焦虑，因为那一阵子就是医生刚好说。就是要特别注意的那个阶段，就一直从头到尾一直摸他肚子，一直咬他的肚子，
醒醒，醒醒，
摇他，
动一下，
现在不能睡啊，
没错，
一直到他踹一脚之后才哦，还有动，
哦，
有动，
有动。
这一个礼拜，就是随时都处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巨变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真实的，就是想要把你折成两半的阵痛，所以我就。
哎，对，医生上次就说
什么时候会生？
医生上次就说，如果说你痛到想打人。
对
对，就赶快回来医院进产房，这样。
嗯，
所以他现在
想不想打
人
是个遗嘱，哎，是个依据。
对，所以他每次一痛，我就想你现在想打人吗？好像还好。然后我只能一痛，你现在想打人吗？有一点想打，再观察一下。
超烦，
真的想打的时候告诉我。
超烦的，我说我现在不用想不想，我还是可以打你。
一直问就让你很想打他。
对呀，吵死了。
然后这个礼拜哦，就是我们一直因为一直在等他出来嘛，他就不出来，
嗯，
所以我们开始有很多就是想办法让他催生的方法就对了。
医生说跟他说有用，
对，每一个医生、护士，我不是
朋友，对，
一问他就跟我说你要叫他跟他沟通，叫他赶快出来。
没错，你不觉得他们都在跟你开玩笑吗？
到底是没有凭据？
这个是奇跟奇遇一样吧？
对啊，
就是你跳奇遇舞跳久了就下雨啊。
但是真的每个医生都这样跟你讲哎，
啊，快到的时候你一定希望他赶快出来，一定叫他赶快出来啊。
然后
你就觉得说着说就有用了，
对
不对？对
啊，
哎，你猜怎么着？我们现在还真的一直跟他讲啊，
还真的不出来呢。
每天睡前都一直跟他讲啊。然后我们那个室友他很期待那个。雷梦出来，
嗯，
他这里就提议我们要学阿凡，
他吵死
了。他提议说，我们现在我们有5个人一起住嘛，
嗯，
对不对？所以跟刚好可以豪小姐坐在中间，然后我们一起4个人牵手围着他，
就像阿凡达在看那个生命树一样，
对，祈求生命的降临，
超烦的。然后他最近每天都在我旁边，一直两只手打开，那边晃来晃去，
然后
是孕妇一定想要杀人，
真的，尤其是在你在痛的时候。
具体来说啊，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去散步，
认真的走1个小时这样。
你觉得就是怀胎十月，怀胎到第9月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你以前认为
应该要躺着吧？
对嘛，好好休息嘛。
啊，
不，这时候你应该进行大量的运动，
要爆量的走路，没错，
没错。我们现在已经等到
放弃了。
豪小姐今天已经心慌到怎么样？你知道吗？要先去查那个星座运势，
嘿，星座运势。
不是我去查，
真的走投无路，
真的
走投无路，
真的
走
投无路，他就在我脸书里面跳出来，他给我一个赛，好不好？
他说他水瓶座嘛，
嗯，
水瓶座，他说水瓶座的幸运，
下周的那个
8月11号，幸运日是8月11号，
嘿，
幸运地点是百货
公司，
嗯，然后幸运色是绿色跟黄色，
黃色
这不就是雷梦的颜色吗？
然后我就说，他的意思是不是跟我讲，明天礼拜一我就去百货公司，走着走着我就会阵痛，我就去生小孩了。
没错，
一定是这样。
你猜怎么着？我们还真的想去试试看。 然后我们上礼拜四预产检，
嗯，
啊，雷梦现在是接近3000公克，
3900多，
也蛮轻的，哎、
欸，正常标准
就是正常，不算巨婴，
不算巨婴，
不算。
哎、欸，我后来发现那个、欸、其实不是后来发现，我妈还跟我讲，她说我跟我弟都是
破4000，
对，
我
们都是
4000公斤。我觉得你妈真的超级辛苦，
以前都不觉得破4000怎么样了不起，
嗯
啊，现在好消息怀之后才发现，4000真的不知道怎么放进去的。
对啊，很恐怖欸，
就是他肚子现在这样，豪小姐现在的肚子其实很好形容，因为他胎头降下来了，肚子降下来，所以他现在就像是把一颗篮球塞在自己的衣服里面，一模一样，就是那个样子，而且肚子很圆，
对，肚子很圆，
就是那个样子。所以那这个是3公斤的肚子，一颗篮球，
嗯，
那4公斤，我觉得就是很大欸，肚子很大欸。
那那个双胞胎怎么办？双胞胎之前我们那个员工他双胞胎也，我看起来觉得他大了整整一圈呢、
啊。
然后双胞胎好像两个小孩不会都这么大，
不会那么大。他生的时候两个小孩都不到2500。
对对对，哦、都会小一点，
都会小一点。
啊，加起来是很大啦。
对，加起来是5公斤多、啊。
但是你要生一个两千，生两个2500跟生一个4000是不一样的事情。
嗯、你能想象他那个头有多大颗吗？
对，所以我妈说后来我都是。生到没力，而且都是自然产哦。我们那个时候
自然产，
哎、欸，我们那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不推崇，
哎、
欸，
不喜欢剖腹，
哎，
所以就自然产硬生，那、啊、生不出来之后没力，然后我妈就用那个
啊
吸
盘，
吸盘，然后把它吸出来，對對對啊，又很大，所以我妈就说小时候真的看我就像婴儿室，不是一排小婴儿吗？我真的就像是一个异形，
头被吸过，
大人大一号，
头
又特别长，
头是橄榄球型的，
就是一个妖怪，你知道吗？
哦，像 ET 里面，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妖怪又特别大只，而且我妈说她就是我妈生我说很年纪很小嘛，大概21岁这样，
哦，好年轻，
很年轻。然后就是我她说因为我体重很重，精神很好，所以一出生就开始哭。
他是那种有这种老一辈说那种小孩就是比较难过，就是哭白日那种，
对对对对，
很烦那种，
对对对，
所以说
你说你4200，
对，4000多，
我4500，我超大，
你们这一群都是出来讨债的，
看我长这么大只，
真假的，
好可怕哦，
我还以为我4000到2300已经是极限值了，
我好像很标准，我大概3000上下，
你说你妈是剖腹产还是自然产？
自然产。
你们还自然产，
你们都这样子虐待自己的妈妈，
那时候的妈妈都超人欸，怎么样都生得出来、欸
哦、可是那个时候
可能比较年轻，
那个时候没有流行要孕妇体重控管，
欸，对，
真的
差蛮多的，
差很多，
我妈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是
一直叫你尽量
吃，尽量吃，
嗯，
所以我妈
就会很容易吃出巨奶，
对，我妈怀疑我好像说胖了20公斤，
哇、
哦、就是很认真在吃，
好恐怖、
哦、辛苦哦，各种辛苦，
嗯，
然后我妈说就是我一出生就开始哭，
欸，
然后就哭不停，
欸，
哭的程度是我后来回家之后，从头开始讲，就是我哭的程度是我在住院，通常会在那边住院住到那个脐带掉嘛，
嘿，
对不对？嗯、我在脐带还没掉，住院第三天的时候
就被护士赶走
了，就被医院赶回家。那医生就来去跟我妈谈，就说那个医姐好像
可不可以小孩离开就医，
那个、就回家去照顾，然后
也是啦，
擦药让脐带慢慢掉。
你一哭，大家都跟着哭。
对啊，对啊，对啊，
难搞啊，
都挡不住。后来我妈说，就是在那三天里面，有时候会母婴同事嘛，
嗯，
就是会抱在旁边。然后就是都没有人，然后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他又很累，
我还有很累，又拿我没办法，我就是哭没有道理的，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妈在生我的第二天，
理智线断掉，
对，理智线断掉，第二天都打我巴掌，到底想怎么样？你猜怎么着？我妈要打我巴掌的时候，我妈刚好走进来。奇迹，
太倒霉了，真的太倒霉了，又不是自己妈妈，我还是婆婆。
奇迹，
唉。非常
这个问题一直都没办法解决，到后来好像我那时候回家还是一直哭，哭到就是我一回家就是整条巷子都知道
你回
家
了，
回来了。对，后来所以说我是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妈咒的 K Gang 你知道吗？
哦，
攀油鸡的类型，
攀油鸡，然后就去让妈咒认作 K Gang，
以为你到底怎么了？
哦、对对对，这种感觉。
嗯、我是小时候是一喝奶就睡，喝完奶就睡，睡醒就喝奶，
那不是很好吗？
超爽！我妈说她。躺着过，
你除了太大只之外，其他都超乖，这样。
对，就是喝完奶就睡觉，然后睡完就起来就喝奶。
我好像也是那种哭，一直哭，一直哭，哭100天。我妈说我哭到我就是已经，因为女生可能比较没力，她说我哭到都是这样，就一直抽而已，不是哇哇哇哭哦，
好可怕，
这么努力。
对，她就说觉得很委屈，在看古装剧的那种女生在那边哭，这样
硬哭，
对，硬哭，然后哭到那个耳朵啊，里面那个耳瓜里面都是水，都是满的，这样，就眼泪一直流，一直流，这样。 然后我妈就说她那时候很崩溃，然后但是她那个那时候他们在创业正忙嘛，然后就是家里也很忙，然后我一直哭，我也是不知道到底在哭什么意思的这样。然后还我哥哥大我三岁，然后我哥就是对我的出生一开始应该是有点觉得很好奇这样，
觉得期待，
对，然后他觉得他是哥哥，然后我妈就教他就是泡奶粉啊什么的，他就很开心，因为他很喜欢吃那个奶粉，所以他就是自己去泡，然后也泡给我喝。但那是因为那时候大人才太忙了，然后他又肩负的一点点的就是
照顾小孩
照顾我的责任，对
对
对。然后我一直哭，然后他就受不了，因为我爸就会问他说：“妹妹又在哭什么？你为什么？就你是不是偷偷欺负他还是怎么样？那你都没有去关心妹妹，一直哭就会念他，然后他就压力很大，
三岁
好可怜哦。”
变大
真的是
对，然后他就试过各种方式，然后一直跟我讲话啊，帮我泡奶奶啊，我还是哭。然后我妈说，后来他就是听我越哭越大声，觉得不太对劲，他就上楼来看，然后就看到我躺在那个婴儿车里面，然后我哥我三岁而已吧，小小只的坐在我肚子上，一直狂打我巴掌，说你不要再哭。他就他自己也在哭，你知道吗？
绝望崩溃啊！
他就一边打我巴掌说：“你不要再哭了，爸爸会骂我呢。你不要再哭了。”但是因为你被揍啊，你一定哭得更惨。然后我妈就说，他上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又心疼又好笑又生气，然后他也没有骂我哥啦，他就说：“好啦好啦，妈妈看一下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那个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戏剧化了，惊人欸。
他觉得我哥很可怜
哦，那关于小孩一直哭，我妈。跟我分享一个他同事的故事，我觉得超超强的，就是那个哦，这个就要前情提要一下，
又要
简单的说，
你刚刚前情提要已经够长了，
对啊，
不行，这个很复杂。就是我妈那个同事呢，那个是一个他把他小孩带去给他妈照顾一天的故事，
给自己的妈妈照顾，
照顾一两天，
给奶奶照顾，
对对对，然后他还有个哥哥，他哥哥已经生过小孩啊，所以说那个哥哥的小孩就是来孙嘛，
啊对对
对对对啊，他那个是瓦孙，嘿，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那個、
前情就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那哥哥小孩也给他阿妈，也给他奶奶带过一阵子，这样子的感觉，好，就是他们那天那个小孩已经出生一阵子，在训练他要睡过夜
哦，
就是喝不要晚上三更半夜起来喝奶，这样就那个睡觉之前喂饱，然后就让他睡。那他的小孩如果哭的话，你只能去安慰他，
不能喂他喝奶，
不能喂他喝奶，
嗯，然后不知道晚上没得吃，
对对对对，训练他睡过夜这样子，啊，所以说那天他要。担心要给他妈顾嘛，妈同事就很担心，
怕那个长辈会忍心软，
对对对对，然后就打破他这个辛苦建立的规则，所以耳提面命，绝对不能在晚上他哭的时候喂他吃东西，绝对不可以，然后他妈妈就好好好好好，一定不会喂这样子，对，然后那天晚上就真的，然后喂完之后就睡，睡完之后过了一阵子之后，小孩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就开始哭，肚子就开始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一直安，他奶奶就一直安慰他，他又停不下来。
又
不能
塞奶嘴，
又不能喂，然后 就只能一直哭，一直哭，哭整晚这样，哭很久，哭到大崩溃这样，一直哭一直哭。好，然后后来真很坚持，真的没有喂，
好优秀，这奶奶好优秀，
很优秀，很坚定，真没有喂。问题出现，隔天街坊就出现了流言蜚语，邻居的阿伯就来找他说：“你袂使安尼啦，家己的来孙阿哥家才好，阿来拢无听伊在哭，阿即摆外孙来个哭毒，困哭规暝拢无爱插伊这样，
超可怜，
超可怜，
一定很委屈，
真的他妈扛不住那个街坊的压力，就还是只能晚上喂他了，功亏一篑。”
啊，好可怜、
哦，
好可怜哦！还好我们没有邻居。
这故事很悲伤哎。
啊
啊！就是最近有人提到那个男生的那个陪产检假，
嘿，
这个事情，然后就有一些讨论。虽然没有很多人在意这件事情啊，但是我想要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是等于说我们自己创业嘛，
嘿，
时间很自由，
时间可以自己安排。
对对对，所以我们算比较幸运，就是好小姐的产检，我是从头到尾。每一次都是跟着去，
只有一次好像那天刚好赶片吧，就没有去。
真的，我有一次没去哦、喔。
对、啊，是我太太陪他去的。
对，
哦、靠北，我
多元成家，多元成家那一次。
对，多元成家那一次。
靠北，我一直都跟大家说，我每次都跟欸。
没有你漏了，
结果我少跟了一次。
对，
没错，
没有全勤奖了。
嗯，那扣2000块。
嗯，反正就是这样。啊，你觉得，就是你觉得男生到底需不需要陪去产检？
我觉得要欸， 因为你产检不是只是去检查而已哦、喔，就是每个月去的时候，医生其实会告诉你说你宝宝状况怎么样，
要注意哪些事情嘛。
对，那如果说你听到一个什么不好的消息，你要一个人承担，不是很可怕吗？
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是不是？
对啊，然后而且还有很多时候是要付很多钱的，
哦、
就是可能他跟你说，哎、欸，我们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什么检查、
哦對對對。其实一开始不知道，刚去的时候有点难想象、嗯，就是刚开始怀孕初期要做一些检查，
对。
然后一些
抽血，
那个有的有补助，有的没补助，
嗯，
零零总总加起来，嗯，你如果说真的做很齐的话，嗯，大概要花快两万块钱，
两万多，
哇、
欸，做检查，
光是做检查，
嗯，
因为他那个有些是基因检测嘛，所以他做一次可能就是六七千块这样子，
嗯，
对，比能花的钱比想象检查的钱呐、啊，比想象中还要多不少，
嗯嗯，然后我们那次他刚好那次就没去，那一次那比较筛检什么基因。遗传的疾病就是唐氏症啊或是一些肌肉僵直症、
嗯、
很贵，那一个要1万多块、
欸、
对，那如果你老婆自己去你就要自己做决定，啊又不是一个小数目呢。
哦，你说突然付了然后回家之后
就回来老公就说啊做简单那个就好啦或什么什么的，他无因为医生会在卫教室里面跟你讲说怎么有什么差异啊，然后贵的怎么样便宜的怎么样、啊、
变成你还要再转述一遍给你老公，然后就
而且其实你当下就要做决定了，
哎、欸、对，
才能预约下一次的检查、
哦、
所以你就很容易我觉得也会有纷争。
好，我们来听一下那个资方的意见。
资方的意见我怎么说代表资方了
、哦、就摄影师他在我们公司就是管这些就是
人事
管理什么的业务、
啊、请假的，对对对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那个 PTT 啊什么划大家的那个想法，
嘿對、
嗯、
然后就有很多人就说台湾的劳工假已经够多了，这样就是其中一个说法、
哦、
嗯
啊，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啊、反正你们再多一些这个假也没有屁用啊，因为没有劳工敢请啊，对啊、
哦、
大家都不敢请假、
哦、怕被老板骂齁，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台湾的劳工假已经太多了？
我觉得是有点多没有啦，但是因为我们是合理合法都会让大家休，但是就是说、嗯、如果你请假之前有先大家互相尊重啊，你有先讲要干嘛、
嗯
就比较好、嗯、大家比较好安排，
嗯，
不要突然早、嗯、一大早就说啊我今天要陪我老婆去产检、
哦、
这样就比较过分一点点。但我觉得
产假都会一个月前就排好了啦，
通常啦，
嗯，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想要大家多生小孩的话，这些福利还是要多给啦，像我产检女生的话是比较齐全嘛，
嗯，
就是产检假，然后、
欸、沒有，其实我后来发现男生好像也是可以请那个产后的那个
育
留职停薪，留职停薪、欸、就
是
也是可以两年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两个择一，就是
是这样哦。
哎、欸，
哦，是吗？
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我们不知道，
嗯，
这真的他管他才知道，
因为我们一个正在留职停薪的员工啦。
啊、哦，
对
对
对，
生
双
胞
胎，
生双胞胎，对对对，他老公就来申请，
哦、
然后他可以轮流申请，就是如果一方有工作啊，一方可以，另外一方可以停申请留职停薪这样子。
哦，这样子、哦，
对，其实我。自己那个有员工生小孩才知道，其实政府的那个蛮多都蛮优惠的。
对，其实是保障蛮多的，
蛮多的。
嗯，但是很多人会比较那个，就是你可能你是女生，然后他就会问你说你近期有没有怀孕啊，或是结婚的打算。
哦，
他会变成一个面试的门槛。
哦，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
生小孩，
有这个计划，
他可能就。会觉得啊，你可预期的未来会有一个月的产假跟留职停薪的假、
哦。
像我同学就因为这样子，两个公司最后都没有面试上。
哦，
对。
但是你如果作为那个公司的立场，就觉得说我好不容易面试进来一个人，
嗯、
然后把他教会了、
嗯哦，
但他就生小孩，
然
后
就要去生小孩，
就
我要两年这样，我要找一个工作，但是
蛮难的。
但是像我们那个员工去生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这个小孩我们有公司有份的感觉。
哦，真的
什么意思？
因为他在我们这边很久啊，然后他从、
哦、然后整个产期都在我们公司里面，
对啊
对啊，然后请假啊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他的状况、
欸、其实他后面他是双胞胎、
啊、
肚子真的很大、欸、
我们都很怕他移动啊或什么的，
对，然后他还是很努力在包括
嗯
对，每次看到他就是开车来的上班的时候
都
觉
得很紧张
心慌、
嗯、
他的心很大，他心比较大，
对，
嗯，所以就哦对啦，像他说的就是有一种那个公司就是小孩是公司有出一份力的那个感觉，
嗯，不觉得很温馨吗？
对啊，感觉是蛮好的。
对啊，
嗯，然后他现在好小姐很多东西都是他那雍正下送给我们，
因为我之前不是开袋产包说什么什么是朋友送的，其实都同一个人，
对，然后双胞胎的东西特别多，
对，
哎，我是觉得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是有点惊讶，说
原来没有，
原来现在没有，
哦，是吗？
对，
你就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事情。
欸，因为就是我们的经验啊，就是好小姐一开始的时候，嗯，她的那个怀孕的出血状况其实不是很好。
嗯，
对，那时候会出血啊什么的，哦，
就是状况很多。
好像没跟大家讲过，
有吗？
就是我们那时候礼拜四，我们原本是礼拜
三
去产检，
嗯，
然后那个时候是那个医院有另外一个医师，
嘿，
好，那个医师
现在这个医生不是原本那个医生，
不是
原本
换过医生，
换过医生，
我大概三四个月大的时候换，
为什么换医生？因为我们原本那个医生是一个焦虑型的医师，
对，
嗯，其实我很能了解那个医师的想法，意思就是，他看到状况都全部往最糟糕的方向想，
哦，有的医生会这样，
对，其实我可以理解，但是郝小姐她会觉得压力很大。
我会觉得很慌张，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会有，
就一种加成的感觉。那个医生就是一个什么都要千叮嘱万叮嘱，欸，然后郝小姐就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
对，
然后两个加一起就焦虑到 爆，
没错，焦虑到爆。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刚去产检的时候，
嗯，
就是有一些那个出血，欸，他有没有想做那个子宫肌膜片检查？之前没有做，
这是强制一定要做的。
对对对，嗯，但是因为他有出血的关系，就没办法做，
嗯，
啊，所以医生每次都是等于说每次都会去内诊。
而且每个大部分的产妇一开始是一个月一次，哦，但我那时候频繁到每个礼拜都要去，
每个礼拜都要去，
等于说你前期不太稳就对了，
对，不稳，对，然后就是出血嘛，然后医生就会他每次进去那个内
诊，
然后内诊完就是啊这个不行，就像就
说你现在没办法裁剪，
没办法，没办法，出来的时候就会一直用重口气啊，没办法，那个出血太严重了，没办法，
对对对对，
现在没办法做。
哦，如果身体真的有状况，然后每次都要做内诊的话，的确是有人陪会比较安心。
而且女生会觉得
很恐怖，
因为很不舒服。
我在那边的我都觉得很恐怖了，就是
很焦虑、
很心慌了。
嗯
嗯，然后就是有一次，一直到比较后来之后，那医生就直接问说：“你一定要上班吗？你现在平常有上班吗？”
对，
有，你一定要上班吗？
你不能在家里躺着五天吗？
对，直接要求。
因为那次好像是出血，原本只是轻微的那种黄体素的分泌不均还是怎么样的出血，
嗯，哼哼，
是可以吃安胎药的。
嗯，
但那一次的出血已经是子宫颈出血，是有可能会流产的。
对，医生觉得比较严重，没有，医生觉得比较严重。
医生觉得比较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那天看完，然后我们两个就愁云惨雾，你知道吗？
嗯，
然后出了那个诊间之后。那护士就追出来，他拿那个健保
卡
给我们，对，然后出来，然后跟我们说，其实我刚刚看那个出血量，我觉得还好，
对，就是颜色啦，不要太紧张，
对，不要太紧张，他觉得是正常，
对对对
对
对，
那么护士的尺度跟医生尺度不一样，
对，
很好搭配，
护士可能是有跟过不同的医生，
对对对
对，
真的焦虑型啊，所以一开，所以后来我们就真的乖乖的，就是
躺了
卧床五天，
嗯，
对，但是如果说你老公没有跟着去，你其实没有办法了解到。就是那个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你老婆跟你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有这么夸张吗？这样
对啊，五天的话都没办法去上班，
这，啊，
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你有什么东西什么没有做好什么之类的？
对之类的，对啊，你不去产检，你到底可以干嘛？
不行啊，
在整个过程中，你到底可以参与什么？
基本上没事干啊。
对啊，果然还是要给他假，嗯，要让他去产检吧。
逼他，我觉得就算是逼他去
也要，也要
去个几次
啊，对啊，
值得理解状况，我觉得是很重要。
嗯
嗯，所以基本上我是支持啊，虽然我也觉得哦，现在特休好多，哦，因为我们自己做，我没有在休特休。
嗯
嗯，但现在就是大家开始放特休之后，我就有点羡慕，
羡慕你也可以请啊，
我可以请吗？
你可以请啊，
真假的？
满一年就可以请啊。
所以我，其实我有特休吗？
但是你是责任制，没关系，你可以被紧急召回。
你请了特休怎么着？你还是在家里。
嗯，
对。欸，现在是暑假对不对？
对。
哦，难怪。难怪我们就是之前我就在想说之前不是澎湖塞爆吗？
哦，对啊。
对啊，我那时候在想说为什么大家突然涌去澎湖干嘛，没事。
因为他们真的没事。
哦，后来发现放暑假。
因为在放假。
所以大家放暑假就全部跑出国去玩这样。
跑出岛。
现在不能出国。
哦，现在不能出国。哦，所以现在不能出国，所以全部都挤去澎湖。
对。澎湖跟兰屿。兰屿好像收入岛费。
欸，兰屿吗？
对，好像在演你是要收入岛费。
哦，因为游客太多了，是不是？
太多了，
没办法负荷。
欸，因为我以前我也暑假也没有到处跑啊。
多以前小时候，
就是一直到大学暑假都没有到处跑。我跑最远就是升大学的暑假去环岛而已。
哦，你说骑脚踏车环岛？
对对对。
我好像也是耶，很少出去啊，就在家里附近跟邻居玩啊。
应该大部分是大学生吧，小学生还是在家里周围乱跑吧，啰啰嗦这样吧。
小学哦，
小学、国中这样，哎呀，
就跟邻居玩而已吧。
对啊，会出国是高中，啊，最早要高中开始吧。
或者是你爸妈也有假、哦、
我高中
的、就是很难
啊、高中的暑假整个暑假都在打电动，
好废哦、
嗯、嘿，我们那时候
惊讶到沉默不语。
对，升高二的那暑假印象深刻，升高二的那暑假我那时候在玩一个网络游戏叫做思路，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室友一起，我们两个人找那个思路。他那个时候就那个那个是普通的那种网络 RPG 打怪练功那种游戏啊。然后他那时候刚好有活动，就是几天你冲到几等会送你什么装这样。然后一系列，比如你十天冲到几等送你一个装，那、你二十天冲到几等送你一个装，三十天冲到几等送你一个装。
他就是要把你们暑假都绑在桌子前面。
对对对，我们就这样被他绑了三十天，我们就每天在那边疯狂练功，就跟他两个人、
哦，
对，超无聊，超闷。还那个。我没办法想象那个时候的网络游戏竟然可以这么残忍，你知道吗？那一个任务要打那个，我印象深刻，打那个巨大的狮怪，就是一只巨大的巨型的狮子，
嗯，
要打200只，
200只，
杀杀死死三天三夜，
他不怕你跑，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游戏可以选。
对啊，你就在那边打200只，哎，真的是，
毕竟是思路嘛，对不对？肯定是很漫长的，
真的很漫长嘞、欸。
我没有听过这个游戏耶，
就
那个时候刚好有网络游戏，有一阵
有一阵子一大堆
发起，
满地都是，
对对对对对。
我一直都不喜欢玩网络游戏。
就是我那个不是说最后三十天有一个
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
你要打网络游戏吗？
嗯、我刚不是说三十天他会送一个大装，最后我们就在三十天的极限值，三十天到期，我们在29天的时候，我跟我们那个室友，我们就终于完成了这个目标。
然后
三十天我们就可以领那个装。
嗯。
啊、我打完之后我就很放松，然后说哇，一整个暑假都没有出门，然后我出去骑个脚踏车，我就出去骑脚踏车，然后骑骑就觉得就是全身都就是在吹吹风啊什么的，很舒服、
哦、很舒坦，
全身都很放松，
很久没动了这样，
然后就压过一个那个水沟盖，
水沟盖
圆形的那种，
哦，
圆形那种水沟盖凸出来压上去，然后我的双手就脱离把手，我就把我的手摔断。
叫你一直绑在椅子前面不运动啊。
欸、有一种那种坐一个月坐一个月然后突然站起来就是手脚都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
头晕目眩低血压。
出去一个小时出去半个小时就把自己手摔断。对，然后后来就是不是说那个室友会跟我一起打嘛。
嗯。
对，后来就是过了一小时我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嘛。
嗯、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他欸那个明天帮我领那个装备。
手被断了，
我说对啊，为什么你自己领就好了？那个我手摔断，哈，手摔断，不是刚刚说一起叫车
事情
啊？对，我去把手摔断，升高二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的绰号叫阿段
哦，所以你曾经摔断过手、
啊？
没有，升高二的那时候重新分组，他说服务分自然组跟社会组，
嗯，
对啊，所以我
哦，同学是新的，
对，新同学，所以大家我对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的一只手
是断掉那个
断掉的，好，再不是重点，做一个很深的故事，
嗯。
就是我那时候手是左手摔断，
嗯，
左手打石膏嘛，对不对？
对、
嗯，打石膏打啊打一个多月，开学之后还打了一个多月，
嗯，
啊，后来左手快好的时候，
嗯，
哦，前情提要，
又来，
左手断掉嘛，对不对？
嘿，
表示我右手好的，所以我上课可以写笔记，
嘿、
嗯嗯，
所以老师就知道我手断掉，
但是你
印象中我可以写笔记，
嘿，
后来我右手快好了，那时候跟彭卓宇比较熟了嘛，我们一起去那个冯家玩，就是打那个游戏机台。啊、我左手断掉嘛，左手断掉，
这样有办法打游戏机台、
嗯？我们去打那个拳击机台，
嗯，
我右手好的嘛，
嗯，
我就很用力用手打那个拳击台，打一下就是哦，右手有点痛，但是好像还好，还好。然后后来就可以三次嘛，
嗯，
打第二下打下去，右手很痛，回家右手肿得跟米糊一样，右手超
干嘛？
右手超肿。我那时候我的左手已经在复健了，已经拆掉石膏了。
嘿，
啊，拆掉石膏
就是要每天动一动这样子。
对对对，
是是
很难说明，它有一个有点像手套的东西戴着啦。
嘿，
啊，那时候筋很硬嘛，然后就慢慢让筋放软这样。
哦，
对。啊，后来我左手就手腕就是很严重，反正就肿跟米糊一样，就去看中医，然后去瞧，然后就包的跟左手那个时候最严重
的时候一样，
包石膏一样。对，嗯、所以我。就是过了那一天之后，变成是右手包起来，但是左手是好
的
free 的，对，嗯，然后就这样，然后就遇到问题了，突然我不能抄笔记了，对，老师上课就王姐为什么不抄笔记？那个老师我右手那个，我说我知道啊，你之前不是有抄？没有，让我给你解释。
现在换边了，
更多前情提要，
烦死了，
对，换边。嗯， 这样子
是不是暑假特别容易出一些意外啊？
有可能呢、欸欸。
我脸上这个，我脸上有个疤，
哎、欸，对，
也是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发生的。
脸上的疤多小、啊？
脸上的疤小五，
小五，
就是在眼睛附近。
我的脸颊上
那时候还很小哎、欸
欸，我脸颊上有一道疤，然后眼睛上面也有，
那疤很大哎、欸。
对，很大，超级大。
摄影师身上脸上那个疤是大到你如果说像我们大一。
在路上
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
对对对，
大家
会
对他有点敬畏
的，对对对对。
但是你不远远看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对
对
对，
就是远远看好像是普通人，嗯、高高瘦瘦的，近
看
会发现说，
好像、
哎、好像不能
惹他。有在
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会那个时候会骑脚踏车，
嗯，
所以暑假就是骑脚踏车到处去玩，
嗯，
对。然后那一天我记得印象深刻，我是去买午餐，
哎、
嗯，然后午餐是买我们家附近那种不是连锁的素食店。但就怎么了？
还征求存在感、
嗯、哦，不是连锁那素食店，我就买了好像2块炸鸡的餐、
嗯，
跟一个薯条。
你也印象太深刻了吧？
也不少啊，
增加一些细节。
好好好，
然后骑脚车，然后我要过一个马路，
嗯，
然后那个我们家那个马路是四线道哦，摄影师有那个剪辑师有去过，你应该知道、嗯，
对对对，就是在
超级宽的四线道，
因为那个他家在那个嘛科寮那边，
对。
啊、路很大，路都牵，路地都不用牵，这样路都超大，
四线道超宽。
嗯，
然后我就要过那个马路。
嗯，
我骑脚车过那个马路，然后那个马路其实是一个巷子出来，
嘿，
所以它是没有，哎、欸，它是没有斑马线或是路口的，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岔路而已，
一个岔路，一个 T 字路口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离下一个路口前后的路口都还有400-500公尺，
嗯，
所以我很确定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车子，
嘿，
我才骑出来。
Hey,
对，我就要过那个马路，
嗯、
然后一过，然后我就在地上了。
为什么？
欸、你下一个有
下一个有意思的时候，我就飞到地板上了。
嗯、
欸，有一台车从对向过来，然后撞到我，
嗯，
然后我就飞到对面，我要过的马路的对面，
从对向过来。
对，因为我从这边过去嘛，我们原本是顺向，
哎，
顺向骑起，然后我要过马路。
对啊，
那我。过马路之后，他有一台车从对向过来，
哎、
欸，
为什么你没看到他？
我就不晓得，我就为什么没看到他？对，
哎、欸，你被鬼遮眼
了。大白天的，
他就撞到我之后，我就直接飞到那个马路边、哦，他就帮我完成了这段过马路的过程，
算是还是有顺利的过马路，
对，有过到马路，
过到马路。
对，然后据我爸后来描述，他那个玻璃就是凹成一个脸型。
你是说你的脸是直接砸在他的挡风玻璃上？
对，砸他的挡风玻璃上。
Oh my god！
凹成一个脸型。
我靠！
对，超夸张，
好可怕，
超夸张。然后，从就是附近的那，因为那时候村子里面大家都很熟，
大家都认识，
都认识。然后就赶快去叫阿公。
嗯，
我家就在大概400公尺远的地方。嗯，阿公鞋子没穿，直接冲出来。
我靠、
啊！哦、oh, ，好可怕、欸，
超可怕的、欸。
那你真的是命很大哎、欸。
然后就那个脸上就有一道嘛，这当时我缝了62针，
62针，
因为它是脸上，所以它缝比较细
哦，怕你我以后留下太明显的疤。
对对，然后我那时候穿的衣服是我那个教会那个营队的 T 恤，
嘿，
然后我送进，他要帮我麻醉，我要进急诊室，然后他就我跟他说，我的衣服可以不要剪吗？他就把我剪，
为什么不要剪？
我那时候就想，
谁管你
的衣服完全不会痛。完全不
会
痛、欸，完全不会痛。
就是你好像太痛的时候，
哦、对对对
身体
刚受伤的时候是不会痛的。
对对对，他会把你把痛觉麻痹，让你不要那么痛。
欸、我那时候手推断也是这样子，
没有感觉哦。
我其实我
左手右手，
左手右手很痛，我打2下，第二下真的很痛。
嗯，
那个左手摔断的时候，我后来认真的回想，我应该不是摔断手，我的手应该是被脚踏车砸断
哦，
因为我那个被那个
你们两个一起飞出去，
哎、欸，然后我飞在他前面。
然后脚踏
车
砸在你身上，
我先落地滚一滚之后，脚踏车再掉到我身上。
本来没事，
对。然后
教练要买管子那么好的脚踏车，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家都坐脚踏车，那脚踏车品质比较好。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就是倒在地上嘛，然后就有那个旁边的经过的路人，然后他很警戒，你知道吗？那时候很怕被那种被说是你撞的还什么的，
哦，就是诈骗，
所以大概他就有一台车经过，然后开过去之后。就停车，停大概离200公尺，超爆远，超级远，
到底有多怕？
然后慢慢走过来，
嘿、
hey. ，然后就他先跟我弟就跟我说，那个弟弟不是我撞你哦，我说嗯，没问题啊，好，不是，然后说你有没有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就坐起来，然后、
哦、当然我那时候也可以自己坐起来，
对对对，
我说满脸血，然后自己坐起来，
哦，
好可怕、哦，
然后就坐起来，然后就好像 好像没怎么样。
嘿，
他就跟我说：“你那个手是不是扭到？
扭到为什么？”
我就看着我的手，我的手就是一个就是
很奇怪
直直的，然后从中间手臂的地方突然转了一个三十度这样。然后我就看，我想说，我那时候因为不会痛，真的不会痛。那时候想说，是不是扭到？然后，所以我就扶着我的，我就左手扶着我的，右手扶着我的左手。
你不会想要把它掰回来吧？
不会啊，我就稍微，我就稍微，
已经高中了耶，我天！
对啊，那时候就一片空白嘛，我就稍微动一下，
嗯，
然后就跟那个叔叔说，我觉得不是扭到，因为我感觉到里面好像有很多硬的东西在碰撞。
哦，好痛哦、嗯！
对，然后后来那叔叔还是很警戒，他就说：“你站得起来吗？”这样子，
嘿，
然后因为我右手扶着我的左手嘛，
嘿，
然后所以我就站不起来，我就跟他说：“不行。”他也从头到尾他都不敢动我，然后他就说：“我帮你叫救护车。哦”
人很好呢，
我觉得他已经很好了，
好嗯、真的要这样子呢，就是真的要有这个警戒，为什么？
啊、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被送到医院嘛，
嗯、
被送到急诊室，
嗯，
然后我就通知我的家人啊什么的。后来我就是家人都风风火火的过来，
嗯，
我阿公冲进急诊室，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帮人家你弄哎？是不是帮人家你弄？”我说：“不是，不是，真的不是，
是脚踏车撞到我。”
哎、欸，真的是我自己吓的。
哦，
真的要很警戒。
对啊，可是那个人真的蛮好的、欸，
嗯，
他还帮你叫救护车、
就是。对，而且我那个是因为我是去骑脚踏车啊，就是是很偏僻的路。他如果过去的话，我可能要晚上八点才会再遇到别人。
所以一直到你家人觉得你消失了，才找你这样。
对对对，吃晚餐找不到人的时候，
太恐怖了。
嗯，
我发现我真是从小平安到大，我没有出生过发生过这类似的事情。
好，
那你摔断过手？小孩超容易摔断手的。
没有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个小时候的那个雷梦的保险，我们那个骨折险把它保到最高。
没有错、啊，他直接保额保到多少啊？100哦。
对啊，就是保到最高啊。
对啊。
你刚好看到之前又听到那个馆长的小孩不是脚断掉吗？
啊，骨折，嗯。
对啊，我想說
也是不小心被人家踩断。
小孩是跑一跑跌倒就骨折啊。
对啊，
嗯，
就直接把保到最高，我觉得我可以靠这个捞一票。
什么东西？最好一辈子都不要用到。
欸、对啊，最好是不要用到，开玩笑，开玩笑，最好用到。
乱乱讲。
他说你暑假都在读书哦。
因为小时候就是暑假没什么的，没有要干嘛、啊，就是跟着妈妈一起上班啊，我妈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啊，还被拖去跟着上班、嗯。
对啊，我妈我大的时候我妈在做早餐嘛
嘿，
然后我就整个暑假都在早餐，每天六点起床，然后晚上十点睡觉。
我靠，
非常非常的健康
哇，
非常的乖，
好棒哦。
唯一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可能是因为我有半年在金门读小学，
嗯。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暑假，然后其实我们有放暑假跟没放暑假都一样啊，所有的小孩都在玩，基本小孩是不读书的。
哦 ，OK。
对，然后我们就每天都在控油，然后我们家后面是一座山，然后山后面就是有一个那个军营，
嘿，
因为金门就是、
哦、很多阿兵哥啊，
对对，很多阿兵哥、嗯，然后你们都跟他们很好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去控油，就挖一个土洞啊，然后就是烧一些东西，然后最后就把东西全部丢进去埋起来这样，
嘿，
非常的阳春。然后我们就一个小孩每个，因为金门的小孩都是住附近，然后你们可能都是多多少少一点亲戚关系、嗯，然后我们就随便走进一户人家里面，然后看他有什么就拿什么，嗯、拿个地瓜，拿几个鸡蛋啊，
哦、
对对对、
哦，我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熟，可能就自己的礼拜这样。
对啊，你家平常会锁门吗？
不会啊。
对啊，
对啊，
一样的道理啊，
一样的道理啊，就
是、常常但是不会到人家家去拿东西啊，
会会
会
会这样啊，就上厕所什么东西直接走进去啊。
我妈不是，我妈是湖尾人嘛，她、嗯、老家在湖尾。哦，我有次跟我妈回家送礼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去她的应该是沟埔还是什么地方送礼，
嗯，
然后就是到了之后就是房子啊里面没有人，然后我们这次开门进去，然后就
里
面没有人，那、啊、我们就在考虑说我们要把那个饼啊留着就好，还是要联络一下、
嗯、
等一下这样子。
嗯嗯，
在我们考虑的途中，就有一个就是戴着斗笠跟那个袖套的
完全不认识的婆婆，
完全不认识的婆婆，就自己走进来去上厕所，
然后自己走掉，
再自己走出去。
哎、欸，那就是大家都太熟了，
乡、啊、下地方真的都是这样。
嗯、然后又都是同姓的、啊，都是亲戚这样、
欸。
对，然后我们就随便去看要去谁家，如果你家没有东西，就去隔壁家这样，就随便拿一点根茎类跟鸡蛋这样。
嗯、
然后我们就要去控油的时候呢，那个隔壁那个军营，哎，是围起来的哦。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接触。然后他就说：“哎，妹妹妹妹过来这样子。”他就把我们一群人叫过去，然后就三五个小孩。他说：“哎，我们抓到一只鸡。
抓什么？
为什么他会抓到一只鸡？
啊，就旁边就是山啊，很多野鸡。他说我们抓到一只鸡，然后帮我们烤一下，我们分离好不好？真的，然后那个哎，士官长带着阿兵哥哦，不是阿兵哥哦，
国军长可不可以？
没有错啦，然后他们就是很松散，然后就说哎，要不要可不可以帮我们控油，顺便烤一下这样？然后他就分我们一部分，因为我们几个小孩啊，可能分你一只腿、一只翅这样。然后我们就好几次都帮阿兵哥烤鸡，
好几次，
所以你们整个暑假都在帮阿兵哥烤鸡，就对，
没有错啦，
军民一条心，
很棒。
对，
社区服务，
然后你就可以吃到免费的鸡肉。哎、欸，对小孩来说，烤鸡很难哎、欸，
不错啊，不错、啊，
就只能平常只能吃地瓜跟鸡蛋哎、欸。哇，我超疗愈的，每天去帮阿兵哥烤鸡，
没卖呢。
没错，整个暑假都在控油，然后跟玩这样，
好有趣哦。
对啊，就是蛮难的，今天在台湾好像遇不太到。
对，我们暑假就除了打电动是受伤而已。
哦，然后我们会去海边玩啊，因为基本我家离海边很近，
好充实哦。
对，然后我阿公就会带我跟我哥去海边，然后他要去蒙蒙那个螺贝类哦，又不是蚂蚱、哦，就是有很多什么凤螺啊、孔雀蛤啊，
海边的那种，
就是很贵的、很贵的螺、哎。然后他就把我丢在那边，然后他就可能会到比较要游大概50公尺的那种大石头，然后去踩。然后有一次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带了两颗炮弹壳回家、啊、在海边捡到、啊、就是那种、啊、真的是那种炮弹的壳哦、喔，然后有一点锈了这样，然后有一点破损。
你怎么知道那没不是没有爆过的？
哎、欸，有一颗还真的很完整到你不知道它有没有爆过，
好可怕，竟然还掉。
然后就有一颗大概30-40公分的，然后一颗我小时候印象它很大，一公尺吧，但是小孩子嘛，你印象中都会比较大一点。嘿嘿嘿，然后我们就捡了两颗回家。哦、然后小孩子不知道怕，
应该没有很大颗，你暴暴动吗？
对，就小孩子又不知道怕，然后我阿公就很兴奋，他、嗯、捡到两颗炮弹，很兴奋的跟我说：“啊，小克这个吼，以前就是会塞宣传单
哦，
啊，对啊，炸过来就是那种宣传炮、哦，然后里面可能就会讲说共产党怎么样之类的。嘿嘿嘿”然后大颗那颗呢，可能就真的是炮。
哦呦，
嘿啊，那个品质比较好，所以我阿公捡到大颗那颗非常兴奋。哦，隔天卖去给那个做菜刀的，没有错
哦，真的会这样子，
真的会这样子啊！现在为什么金门的菜刀没那么厉害？因为大家炮弹
捡完
了，没错，很好笑哎、
欸，哎、欸，好猛哦、喔！
嗯，然后我们家就卖过两颗，好像一颗都可以卖到那个时候我才小三嘛，10几年前、20年前也可以卖到好几千块哦、喔。
哎呦，
非常好赚
哦！哎、欸，真的要去捡哎、欸，
真的要去捡，很有趣，
好猛哦、喔。
对，唯一印象比较深刻的暑假就是发生这些事。
小时候暑假就是要打爆电动啊，你一定是睡到中午，然后随便吃个午餐，吃泡面或者什么，刚刚那个炸鸡加薯条，
你太烂了。那你这就是平常还打得到的，我都是我妈前脚一踏出去，我后脚就醒来了。
跟你妈上班时间一起起来，
我听到我家大门关起来，砰，我的人就醒了，比闹钟还快，真的。然后暑假睡觉的时候都会就是特别快睡着。
为
什么啊？
因为就是我一睡着就隔天啊，隔天起来就可以打电动。
哦。
心态睡着睡着
很不能打嘞、
哦
欸。
真
的
真的
分秒必争嘞。
感觉好可怜、哦。
暑假过得特别快。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都睡到中午。为什么睡到中午？因为前天都熬夜。
欸
啊、为什么熬夜？就是起床之后吃完午餐都开始暴打电动。打到有人回来。开始赶快关手，然后收，然后
对，
开始写作业，写暑假作业，
暑假
假装念书，假装念书，假装认真、
哦、
啊！你暑假还要假装认真，假装念书、哦，
要假装认真。
哦，那你还是很辛苦。我家比较没有要求，你暑假还要装。
暑假作业不是应该在拿到暑假作业第一个礼拜写完吗？
没有人像你这样子啊！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
我妈会买参考书
啊，
跟提示那个，因为怕我在家里无聊，她说这个暑假你就要写完这几本。
哇、哦、好惨哦。
对，所以还是要妥善的安排一些进度。
哇、
嗯、
没错、哦哦。然后写然后写到吃晚餐，然后回来之后睡觉，因为你睡到中午、
嗯、
睡不着，
精神很好，所以半夜就偷爬起来看电视。
啊、
我家电视在客厅，我家电视在客厅，然后
怎么不会被发现？
我先讲解一下我家的地形。我家电视在客厅、然后二楼是我的房间跟我爸妈的房间，
对、
我跟我弟的房间。对，然后二楼就是一条走廊，然后走廊底就会在下面的话，就会这刚好是那个客厅，
哦，
然后我们的走廊上面有一个洞，
对，他们的二楼走廊上有个洞，
我们家
走廊
上
中间吗？
有一个洞，
对，真的就是一个洞，
多大洞？
大概一个披萨，
那么大吗？
这么大，
这么大一个披萨，
小孩子会掉进去的洞哎、欸。
对，
我上次看到没有那么大，
没有，它实际上一个披萨那么大。
然后嘞？
然后镶了一块强化玻璃。
为什么要这样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镶了一块强化玻璃，为什么？因为我要从二楼就可以看得到谁从家里进来，谁哪里来客人这样子。
啊，
就是你家刚开始在盖的时候，
不晓得哪里没有没有没有，是我阿公，方是我阿公盖，不晓得他哪根就是你生他一笔。我们家二楼走廊上有一个洞，没错，
对对对
对，然后就在偷看电视，嗯，然后就会很仔细听那个楼上有没有动静
啊，有没有开门声？
那其实你再怎么速度快都没有打，一打开门就看到
那个洞，就看
那个洞
的有没有发亮，对啊。
所以有时候看太入迷，然后我爸已经发现我们不晓得，他就是那个你就会看到那听到声音上面咚咚咚，嗯，我爸我然后就往头往上看，嗯，然后看我爸脸，
你们俩就透过透过那个洞对看吗？
没错，
我厉害，我爸爸去看电视里也是，
心脏也很强，
对啊，
就放弃就好啦。
那他
不行，没有这没有什么放弃的，
放弃暑假就过去了。
对，
你刚刚是不是又在说了？
对，我一直默默的有在记录我的宫缩，然后他刚刚提醒我说
你要去医院、
哦、是假的哦、
啊、是假的
对对对对对，他刚刚跳出提示了，
看来今晚还是、
嗯、好好睡觉吧，
好好睡觉就
好睡觉，
嗯，好了，今天大概就到这边，
好，大家拜拜、嗯、
大家拜拜
拜拜。